在他话语光中，把他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定命令，他就充满我力，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心而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天无一片黑云，天无一片乌云，能比满当的笑容显露，没有一过畏惧，没有流泪有能存在，若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要心而顺从。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那是不愿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羞耻，都曾祝福若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当我无能体会他爱何等的美，若我不放一切与其他，因他所给诗歌，因他所赐喜乐，乃是为肯心而顺从者，心而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然后我能留在他的脚前往来，我就帮他儿童心前路，他要救我就去，他再见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我们每一个是不配的，原本但是你爱我们每一个，用宝血将我们每一个买赎归来，你让我们人生里面不只有畏惧，你为了我们你愿牺牲一切，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顺从你的喜乐，让我们不再有忧虑，不再有难虑。主啊，感谢你今天带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来到这里，让我们一起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要做一个顺从的人，不是听，也打开我们的心，是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话，用我们真实的行动去跟随你，你打开我们今晚每一个人的心，也都接着开口弟兄将你的话语给我们每一个，你祝福我们今晚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的美名。
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但以理书，今天要读第五章。我们一开始读但以理书就讲这一本卷书是一个预言，它是先知的书。这个预言就是一直从 大英帝他那个时代，就是巴比伦帝国时代，一直要说到主耶稣将来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那么是借着大英帝书的第二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开始的。那么那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那就是代表巴比伦这个帝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第五章，第五章就是这个帝国的灭亡啊，这个帝国就灭亡了，所以这就有一个过程。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从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
好，这里现在开始就有一个王叫做伯沙撒。伯沙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在讲义里面前面有的。伯沙撒的意思就是巴利所保护的，和这叫比勒所保护的，就是那些人名。尼布甲尼撒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名里面都有。好，那么伯沙撒他和尼布甲尼撒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是说，像第二节，伯沙撒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下面打一个括号，父或者主下同。实际上我们看那个，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巴比伦王的历史，尼布甲尼撒的女儿的儿子就是伯沙撒，所以尼布甲尼撒应该是伯沙撒的外祖父啊，是他的外祖父啊，所以这里写了一个祖。那么伯沙撒他做王的时候，就为他的一千大臣，因为巴比伦帝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我们曾经给大家发了一个地图的啊，如果你没有你下来问我要好了，我们这里都有。那么这个帝国这么大，所以有一千个大臣，这一千个大臣设摆盛宴。其实大英里也是一个很大的大臣哦，但是都没有请他来，好不好？这里没有大英里，你看到没有？好，他就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他看到王室坐在上面，这些人就坐在下面，就对着王的面，他们就在那里饮酒。第二节，伯沙撒欢迎之间，就是他饮酒很高兴，很兴奋了。在这个时候，就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银器皿饮酒。你看这里有，除了有大臣以外，还有皇后，还有他很多妃嫔，他们要把神殿里面的这些器皿拿来，好，拿来饮酒。那些这些器皿是从什么地方来呢？那请你读大英里书的第一章， 我们请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
好，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就把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没有全部拿完，但是已经把神的器皿拿了一些去了。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上第七章，我们读五十一节，五十一节，列王记上第七章五十一节。
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库府中。
好，就是这些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是分别为圣的，好不好？放在神的殿里库库里面保存起来，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的，就是不能随便用的，好不好？那是分别为圣，就是属于神了，啊，属于神了。所以尼布甲尼撒把这些圣殿里的器皿就拿出来，挪到巴比伦去了，放在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的神的庙中。那么现在伯沙撒他在和一千大臣喝酒的时候，他兴趣来了，高兴了，就去喊人把这些器皿分别为大卫分别为圣的器皿拿来，他们来饮酒，用这些器皿来饮酒。好，那么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回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三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些器皿饮酒。他们就把分别为圣的这些东西，神的器皿拿来饮酒。好，这个是绝对错的，这是有罪的，好不好？因为分别为圣是自己是属于神了，属于神的人不能随便用的。不但这样，他们还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那么他们是拜偶像的，啊，他们就一边饮酒，一边就赞美这些金银木石，啊，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这些神。那么他们在用神的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器皿饮酒，这个是在犯罪，啊，这是犯罪，这是亵渎神。是亵渎神，这是直接对神犯罪。好，现在我们就请读第五节到第九节。
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 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纸头就变了脸色，心意金黄，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布萨沙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
这里第五节就是当时就是他们正在饮酒很高兴，又在赞美金银铜铁木石造所造的神的时候，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那就是那个灯一定照着那个墙，就看见一个手指头在上面就写字了。这一写字，第六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第一个看到指头写字，他的脸色变了，因为他眼睛看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指头在那里写字。因为他们赞美的是那个金银铜铁木石的那些神，那谁来写这个字呢？是谁在那里写呢？他后面就是心意惊惶，心意惊惶就是指的他的思想和感情害怕了，惧怕了，脸变了颜色了，惧怕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腰骨双膝都还因为害怕，所以在那里相碰了，好像腰都脱节了啊！看见这个指头一写字，就引起他惧怕了。因为本来他是很高兴的，现在一下他就惧怕了。第七节，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那么这里他就把这些用法术的还有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都领进来了，对他们讲，谁能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就要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紫袍我们知道那是尊贵人穿的或者王穿的，那就叫紫袍。项带金链，那就是在这颈上带着金链，那就是很有荣耀的了。而且在国里面要位列第三，如果谁能够把这个文字讲解出来啊，因为他现在非常害怕，非常惊慌，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出现。按他来讲他坐在这个王位上应该是很有权势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分别为圣神的那些器皿，他想拿来用就拿来用啊。第八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就是巴比伦的哲士，他们不能读，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第九节，波萨沙王甚惊慌，因为得不到解答了，到底这个字写的是什么意思，要出现什么事情要发生，他不知道是什么一个预兆，他不知道不懂，所以他就非常惊慌，脸色改变， 他的大臣也都惊奇，这一千大臣也都很惊奇。现在我们请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聪明智慧，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丹伊里，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现在巴比伦的哲士都不能解答这个文字的时候，太后，这个括号说皇后，不是皇后，应该是太后，因为皇后在前面已经有皇后了。那你看看第二节，王与大臣、皇后、妃嫔，看到没有？那已经有皇后了，所以这里是太后，就是比他高一辈的。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他们现在在喝酒的地方是宴宫啊，不是一般的宫殿，对不对？专门拿来喝酒吃饭的地方。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因为正好在他没有办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墙上的字读出来的时候，太后进来就告诉他，要他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为什么呢？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那看来这个伯沙撒已经隔了两代了，和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尼布甲尼撒是一代，尼布甲尼撒的女儿是第二代，他是第三代了。他连大英里他都忘记了。他都忘记了，所以当巴比伦的哲士不能解答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但还有丹伊里，所以他非常惊慌，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太后来提醒他。十二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解疑惑。这个有神圣的灵，这里在它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前面呢，就是说到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那就是唯一神的灵了，在他里面。这一个我们在前面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也说了这样的话，好不好？在他里头有圣的、圣洁的神的灵。所以同时呢又说到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也很他有知识，也聪明。那么这个，请你读读第二章《但尼里书》的第二章。 我们从四十六节要他要读到四十八节，四十六节读到四十八节。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督、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责事。
好，这里你看他是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责事，这一件事，而且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看到没有？又立他为什么总理？这个本莎莎不应该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可能他就看不起他啊，所以这一千大臣饮酒的时候他也没有请他去，而发生了问题了，已经有指头在墙上写字了，他已经惊慌了，害怕了，他巴比伦的哲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他都没有想到要去把大义理请啊，这是太后把他提起来，他的太后才给他提起这件事情，那说明这个伯莎莎这个王完全对于尼布甲尼撒很多的事情他都没有重视啊，尼布甲尼撒做的很多的事情没有重视，你看尼布甲尼撒还向但以理下拜，对不对？他都不重视这些事情啊，因为好像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那么现在发生在他身上了。哦，那么现在我们又从十三节，请我们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
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子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好，那么现在就把但以理请来了。但以理这个名字啊，就是神是审判者，对不对？神是审判的，就是神来断案，所以所有的梦别人不能解答的，他是神的审判者，他就能够审判，他就能够解决啊。你看他是问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自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他问他，因为太后告诉了他，就是他还不知道但以理这么有名，还是管巴比伦省，对不对？而且还是总理，是一些哲士的领袖。他在那问他：“你是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那就是你是被掳的，好不好？那么这个身份来看他都看不起的，好不好？因为他是被掳的。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心中光明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发光的意思，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我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 就是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一个里面有神灵的人和没有神的灵，对于这些事情的发生完全是两回事情，完全不同。那么在我们信愿来讲，今天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属灵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哥林多教会，说他们还是属什么，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啊。所以很多事情保罗就讲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他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和神在沟通嘛。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局好不好，你们看从埃及开始，现在发生到这个利比亚了，对不对啊？很厉害啊这个。那么这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哦，是不是地中海的周围啊？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就说到尼布甲尼撒那个梦，那有四个脚趾头，对不对？半泥半铁的脚趾头。我们就说到半泥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呢？就是民主，是不是讲到民主啊？你看现在就是要民主啊，你看就是地中海那一片就在闹民主了。而且圣经也讲将来就在地中海的周围有四个国家要起来，现在这一个变化是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就这个变化的问就是说地中海周围你只靠独裁不行的。你看这个呢周围很多国家都是独裁，你比方说埃及就是嘛，对不对啊？很多国家独裁，那么现在一个个打下去把独裁，人就要民主了。但是民主起来就是一盘散沙也不行，所以最后这里一定有十个国家要出来，这是按照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一定根据圣经就知道还在发展，就在地中海的周围，一定十个脚趾头要出来，而这十个脚趾头一定是半泥半铁的脚趾头，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很多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理，也知道这个预言，但是没有看见像现在这个就实现了。你看吧，它就真的就来了，铁跟泥就不能相合，不能相合。你看现在呢，不相合吧因此这个就是必须从我们对圣经要了解清楚了，里面能够有光照，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够看得见，否则我们不看见啊。现在是走到这一步了，现在我们走到这一步，很快这个局势就会这个国家就要变化，就是民主就出来了，不是独裁出来了啊。但是民主出来还不行，还要独裁，弟兄姊妹，这两个就是同时要存在啊，同时要存在。而且这一个是说十个脚趾头啊，是指的在罗马的范围，我们不是讲那只脚是罗马吗？那是罗马的范围，那就是地中海的周围，罗马帝国嘛啊。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以后慢慢就看见，现在我们还是读到巴比伦帝国，刚刚读到巴比伦帝国，我们还没有读到马代跟波斯，还更没有读到希腊，最后罗马，东西罗马还没出来啊。这里是现在我们看见的就是东西罗马的问题了，就是整个的地中海的问题，这个地中海的变化那现在开始了，开始你看 一步步来了好不好啊。所以但以理他在当时因为他里头有灵啊，有神的灵，所以它里面就很清楚，它在那个发光。什么叫做发光啊？里面有亮，是不是？那个神的灵在光照它了，它一看它就知道，它就知道。它一看，因为现在它领到这个伯沙扫王的面前，就领到这个宴宫里面来，一看这里一千多大臣在那里喝酒吗？对不对？一看那个桌子上那个装酒的东西。都是金银 神的金的那些器皿拿来装酒货，啊，那是分别为圣的，他一看他就知道了。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伯沙撒看到他来了，就问他：“你就是我的外祖父把你掳来的吧？你是犹大人吧？掳来的就是你是战俘了，对不对？你到这里来了，听说你里面有神的灵啊，那你来给我解释解释。如果你讲得好，那就位列第三，对不对？穿紫袍，戴金项链，你就位列第三了。”他就马上把赏赐给他讲了，就说：“你做得好，我就赏赐你吧。”好，那我们看大以理怎么讲。现在我们请从第十七节，我们先读第十七节吧，就读先读这一节。
大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
好，穿紫袍也好，戴金项链也好，位列第三也好，答应你说我一样我都不要，因为这都是世界的东西，你这些我都不要，但是读这个文字我要为你读，因为那是神对你的审判，我要读这个文字来宣告你的结局，今天就到了，好不好？他马上就要告诉他这个，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一个属于神的人，他绝对不要看外面的什么人给你什么好处、权、地位，对不对？金钱，现在就是三个嘛，一个权，一个地位，一个是金钱，这三个都不要。啊，你归你自己，或者你要送给别人可以，读这个我要来读，啊，我不是为了这个来读，不是我要位列第三我来读，我不要这个。好，现在我们请从十八节要读到二十四节，十八节读到二十四节。
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复，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入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
这个大以理就向他宣告了，怎么讲呢？先是责备他了，实际上大以理就是来审判他了，啊，怎么审判他呢？他说：“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这个父呢，实际上应该是他是外祖父了，他赐给他。嗯，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升杀，随意升降。这里就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的权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不是他夺的，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在读第四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啊，是神给他的。所以第四章就是要他知道啊。你看，我们请读第四章， 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至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好了，那你就告诉我们，叫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就是说这个国赐给尼布甲尼撒是神给的，不是他夺来的，但是外面来看是他夺来的，他打仗打赢了，但是如果神不许他打赢，他就打不赢了啊。这就说到这是神给他的。那么尼布甲尼撒得到这个权以后，他的权柄就很大了，因为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生讲啊。这个我们就想到我们在中国大陆这个毛主席那个时候啊，那个权就在他的手里，他想杀谁就杀谁，和他同时一起打江山的人没有一个他没有弄下去的，对不对？哎，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就是他没有认识到权柄是神给他的，神不给他你不行的，他只想到我把江山打下来，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不对？是我打下来的，所以我今天就有生杀的权了啊，这就是错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在地中海周围这些国家那些统治者就是这个概念，对不对啊？他就觉得这是我就有军队，你不听我就杀，哪知道现在人民也拿起枪来，拿起军队来了，也跟他对干了，好不好啊？这个是很这是一定要看见那个权柄是神给的。第二十节，但以理书五章二十节，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服。一个是说心高气傲，那是指的魂里面的，心是指的魂来讲。灵也刚服，那是指的人的灵，所以灵就刚服。刚服的意思就是很硬，不能够谦卑，不能够软下来，不能够在神里面谦卑下来，所以灵和魂都有问题。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行事狂傲，你不讲你啥怎么行事狂傲啊？那不拜他金像的那三个人怎么样？就是放到火窑里头，对不对？就一定要他们去拜他的金像，而拜那个金像背后的那个神，对不对？你不拜，那就进到里头去了。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书一开始，他们被掳的这四个人，他们就是不吃王的饮食，对不对？因为那是祭个偶像的，他就是不吃，不神就保护他们了。如果那个时候但以理那个时候他们不吃的时候，如果尼布甲尼撒知道了，说不定就可以把他们四个都杀掉。你懂这个意思吗？你看那个第一章里头，那个管他们伙食的人他们怎么讲，他说他的头都难保啊，大家记得吗？我们看第一章，对对对，第一章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二节，十节，读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
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与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赐死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 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我想这四个人啊，他们拒绝吃，但是他们也好好在神面前要祷告，求神保守。如果不保守，那个我他们不吃，以后他们的面貌不如别的人，那他们非吃不可。这是神在保守后，他们的面貌比别的人还要好，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委办他们那个委办也好，这个太监长在他眼前蒙恩了啊，所以太监长说，如果尼布甲尼撒知道了，我的头都难保。所以尼布甲尼撒他有生杀的权了，想杀谁就杀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如果神在保守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要怕，这一个就是要很清楚。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很清楚，如果神保守你，你在神的，你是一直在仰望神，神就必然把你能够从很多的试炼里面拯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不能够动摇。现在我们还是读第五章。第二十节，但他心高气傲，离也刚服，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割去王位，夺取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甚被天怒敌死。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那就是神凭自己的意志啊，神凭自己的旨意来立人治国。如果你当王，你不相信，你就试一下，对不对？神有办法。尼布甲尼撒，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读过，他经过七期嘛，对不对？二十二节，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孙子，括号里面是说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他知不知道这一切？应该知道的，因为尼布甲尼撒有七年没有在位上，对不对？我们上次说，就好像是邪灵附了，或者是精神病了，他就完全不能工作了，有七年。二十三节，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你要把那个神殿里面分别为圣的器皿拿来饮酒，这是向神至高，那是神用的，不是你能够随便用的。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饮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个就让他看见了，你拜的那些金银铜铁木石那些神，他们不能管你的气息啊。对，那真正管你气息的，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而这些金银铜铁木石这些神，不能听不能看也没有知识，对不对？所以诗篇里面有一篇就说，他有耳也不能听，有眼也不能看，这些都是人做的。那么你应该拜那个宇宙中一位真正的神，就管理你气息的这一位神，你应该荣耀他。二十四节，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就是因为你不谦卑，你很自高，把神殿中的器皿拿来饮酒，而且赞美呢不能看不能听，没有无知无识金银铜铁 牧师所造的神，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行动的神，没有。所以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就是那个指头你很害怕，那就是神从他神那里来的那个指头，因为那个指头在 墙上写嘛。现在我们读第25节到28节，
所写的文字是密尼密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密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那么写的这个字答应你就把它读出来了啊，就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那么这几个字呢给希伯来文有接近的，给希伯来文有很接近啊，它的解释意义也接近，但是当时写的是什么文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但意把它读出来了，那就是拼音了，希伯来文也是拼音的，好吧，也是拼音文字。那么他的讲解就是迷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年日到此完毕，这里用两个迷你，看到没有，上次我们说过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如果两个字同时用，一个字同时用两遍啊，那就是加重语气，它是加重语气啊，就是迷你迷你加重语气，那意思说数算你的年日到这里完了，好，下面一个第27节，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这个被称在天平里就是审判，神就看你的罪有多重，你把你摆到天平里来称，就是审判。开始是说你的年国家你的年日到这里就完了，提克勒就是你是被称在天平里，那就是神要审判你，显出你的亏欠来了，要定你的罪。28节，匹勒斯给乌法尔辛，它的拼音是一样的啊，它是一样的，所以括号里头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那就是第三句话，乌法尔辛或者又叫做匹勒斯，就是你的国现在分裂了，迷你迷你就是你的国到这里为止了，提克勒就是神现在把你摆在天平里称，显出你的亏欠，显出你的罪有多重。第三个，现在你的国没有了，到时给谁了？那给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族人了。好，这一族人就是马代人给波斯人，就给他们了，因为马代和波斯是连接一起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读29节到31节。
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丹以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好，29节就是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丹以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有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但你并没有求这个，好不好？这是他一定要给他的啊，因为他解释了这一个，但是我想把这个讲完以后，他还不知道他当天晚上要被杀，他还不知道，那就是神说的到这里为止了啊。30节，当夜 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巴比伦和加勒底，加勒底是他那个民族叫加勒底，巴比伦是那个帝国的名字叫巴比伦，是从巴别这个字来的，好吧？他们是加勒底人，那个民族是加勒底民族。他当夜就被杀了，谁被杀呢？就是马代人大力物，年62岁，去了加勒底国。那么，这个人已经到了62岁了，他还把他杀掉了，好，把这个国家取代了。那就是说，马代跟波斯就开始了。也就是金头就结束了，金头结束以后就是银胸给两个背，对不对？银胸两个背，所以说一边为什么是两个呢？两个，哎，胸和背，那就是一个是马代，一个叫波斯，所以他是这样讲。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罪，从三方面来说他的罪。第一个，他是用分别为圣的神的器皿来饮酒，这是第一个，他不能够这样做，这是他的罪。那就说明他在神的面前至高，他承认他完全目中没有神了，眼光中没有神，所以说可以把神的东西拿来随便用。看来尼布甲尼撒还没有用过，这是他拿来用。神分别为圣的，那是神的，谁都不能用的。所以他自高，就不能谦卑在神的面前。第二个，他是赞美金银铜铁木石这些神，这些不能看，不能听。也没有知识，就是不是活的，意思就是不是活的神，是金银铜铁木石那些人做的神，人做的偶像，他拜这一个，这是第二个罪，他在赞美他们。第三个，他应该赞美的是由他信管他有气息的管理他一切行动的神，他应该是赞美这一位神，荣耀这一位神。他没有这三方面，一个不自卑，自高，第二个拜偶像，赞美偶像，第三个他不赞美神。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也就是说，单一点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梦，第二章的这个梦就实现了，对不对？应验了，到现在巴比伦国就结束了，好吧？单一理书整个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从那个时候起一直要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读单以理书，如果给我们时间读完以后就要读启示录，因为那就是跟启示录就连在一起了，但是要看主给不给啊，时间要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就可以继续读下去。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的旧约的历史书和旧约的预言先知书还要读，好不好？那么我们就会看见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时局的发展，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慢慢来看，好不好？这些发展，好吧，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今天主要就是要把这一章读完。上一次我们要给他读这一章，要打一个基础，好不好？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结束了，好吧？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以色列的历史，他这个70年完了以后有没有回归？他有没有复国？后来
马上就后面我们就要读到了，要
那他 就是讲好像四八年这次复国又是一次、
那是另外一次，那是一次，那个不叫复国，那叫回归，
回归
那个叫回归，他们被掳到哪里去，神就让他们回来。这个以斯拉、尼西米，他们都讲到回归的问题，好不好？
那这一次是新约，就是因为他们杀了主耶稣，后来就咒诅，他们又灭国了。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